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
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大
乘
梵万经。
皆为无上菩提
盆。
应当尽持一切戒。阿弥陀佛。这个各位菩萨啊，恭喜大家今天下午能够发心啊，受菩萨戒。好，在这个人生茫茫之中啊，这个堕地狱恶鬼畜生道是非常多啊。那说这末法时代还有人来受菩萨戒，功德能量不可思议，就是无办法用言辞来说你今天功德有多大。也是无量劫前在佛面前尊重善根，如果不是在佛面前尊重善根，大家都在争名夺利、吃喝嫖赌、杀盗淫妄，在这个世间的恨爱情仇状当中，你们能够放下忍欲求且来受菩萨戒的功德是不可思议的啊！可以说不是一佛二佛出世，是在佛诸佛面前种了很大的善根，但是呢对此戒呢要深信不疑啊，不能怀疑他啊。那么说这个不怀疑的基础啊，就是一切尊生皆有佛性啊，一受菩萨戒即成等正觉啊，成等正觉已，真是大这个大觉者。也就是说啊，这个菩萨戒呢，戒为无上菩提本嘛，就是说这个所有成佛解脱，乃至于呢做人做善，乃至于呢求解脱的本体，都是以戒为根本。戒就像房子的基础一样，没有戒房子会倒塌，是吧？就像沙漠里面做房子啊，很快就倒塌，是因为我们要搞一个非常坚固的基石才能够去做房子。那么说我们成这个一个对戒律比较严格的人啊，念佛呢一定很精进啊。那说对戒不严格的人，他念佛啊他一定很懈怠，对吧？或者说不精进，或者说那至于真实的菩提心呢都很难发得出来，那至于呢所有的菩提心呢都是微浊虚假的啊。所以呢就是这个人真实不真实看他有没有戒律。戒律来自于何方呢？戒律来自于忏悔心啊。那说忏悔心是因为自己呀感受到自己这个无始以来所造的恶业很重啊，或者即将要堕地狱，内心升起恐怖，想这个以戒律来救度自己。所以呢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持戒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人证明他心呢比较急迫，就是生怕堕地狱，所以呢持戒念佛。所以印光大师讲持戒念佛，所以念佛不完持戒，持戒不完念佛，就是。那么说这个持戒戒于多种，由三戒、五戒、八戒、十戒、250戒，那至于菩萨戒。那说这个戒分成两类，一类呢叫做憋解脱戒，一个呢就是发大乘菩提心啊成佛戒啊。成佛戒是不共戒啊，那说憋解脱戒呢是这个共戒，共戒就是解脱戒，大家每个人呢都希望解脱，但解脱呢各有差别啊，有的人呢想求升天上去，有人呢想求人天福报，寿命长久，福德具足，或者说名声远扬，或者说辩才无碍，或者说这个准懂这个小解脱，或者大解脱声闻菩萨，乃至于呢这个佛的解脱。但是这个解脱叫别解脱，别解脱是来于自己个人的发心别解脱来自于身和口就是说，那是从别解脱上讲，意思是不是从意义上讲的，是从身口来讲 这词牲口不犯啊，善绝对善，恶绝对恶，就是做善事绝对善法，做恶事他绝对恶法，所以叫牲口戒。牲口戒是哪方面呢？就是比较五戒、八戒、250条戒，还有十戒，它都是属于别戒范围之内。所以呢，这个别戒啊，它不是从福性上下手的，是从你的牲口的善法、恶法，大善大恶，小善小恶，或者说都在次第上。那说所以呢，它很难把握它的深浅啊。所以呢，就是你像持五戒、比丘戒啊，它有很多种。你像我们比丘戒啊，比丘戒呢有波罗夷戒啊，有僧常戒，还有这个特伽罗罪啊，还有这个单惰戒，还是个很多这个轻戒、重戒种种范围之内。菩萨戒就不一样，菩萨戒是不共戒。不共戒呢，都是从福性上出来的，就是都是从福性上的，福性是平等的啊。但是福性与一切法不共啊，就是所有的善法都直接跟福性有交代啊，它不是跟前善后善、前恶后恶，它不是说大善小善，它直接从福性上出来啊。所以它不共，它这个不共戒呢，又叫通戒。什么叫通戒呢？也就是说所有善法都是相通的。比例来讲不杀生就是不偷盗，不偷盗就是不吸引，不吸引就不会，他们是互相是通的。为什么叫防妄经呢？防妄经就光光互照，光跟光是互在一起，互相有相通的啊。所以呢，你看比例来讲，那这个受所以不共戒它是通戒，跟十方诸佛相通，跟十方菩萨、跟十方尊生心性都是相通的。你比例来讲，受戒能跟诸佛相通，受一条戒跟菩萨相通，受一条戒跟十方尊生心相通，受一条戒跟自信相通。为什么呢？因为每个尊生都有佛性，每一条戒跟佛性它都是有连接的啊。就像我们坐在念佛堂，大家都跟灯光是连接的，这叫不共戒，也叫通戒，我们共一体，不像别戒。别戒就是我受戒是我的，你受戒是你的，他受戒是他的，我们俩没关系。所以别戒呢是小乘戒或者人天戒，而普通戒呢就是不共戒。不共戒就是成佛戒，这样你受发菩提心就能成佛。所以呢，像五戒、八戒、250戒，他没有真实菩提心，他只有就是说他没有无上正等菩提心，他只有呢正觉求解脱心，或者说他只有正觉心，就是声闻心啊，他就是求解脱。但是跟佛性呢啊，他因为他是身口戒，是去相戒啊。那我们今天发心受什么戒呢？就是说我们要受性戒、菩提心戒。菩提心戒呢，首先要发菩提心很重要，就是不发菩提心难受不共戒，也就很难受得到菩萨戒。所以呢，只要发了菩提心啊，都可以受菩萨戒。那说这个五戒、八戒、十戒、250戒都是呢行，它是只有呢这个持和犯，它就持和犯，就是持就持戒，犯就犯戒啊，它没有开缘，它没有这个开斋或者是遮戒。为什么呢？因为开戒、开远的戒，假如说菩萨应该犯戒的时候一定要犯，知道？因为开戒对尊生有利益，你一定要犯戒，知道？要对尊生没有利益，你就不能犯；要对尊生有利益，你就得犯。你说杀一个人救一百个人，你就得把这个人杀掉，救了一百个人。无戒就不一样，无戒就是说那一百个人受伤害，你就不能杀这个人。他是无戒，就是他是自别解脱，就是自己解脱，他不考虑别人。但是菩萨戒呢，时刻就关心别人的解脱，就是别人的成佛的事情，别人的善根的问题，不考虑自己，只考虑尊生。所以菩萨戒叫利他戒，所以叫菩提心戒， 因为复性本来就是圆满，所有利他都跟复性是相应的，所有戒都跟复性是相应的，就呢唯前的善根，那至于呢唯善都是跟这个戒。所以菩萨戒呢，它不是叫戒，它是叫愿，知道吧？所以呢身口戒需小乘戒，而菩萨戒呢叫意戒，意根意识的意叫意戒，而意呢一切法都在意上，知道吧？叫意戒，就是发菩提心啊，菩提心利他，就是说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这是菩提意。因为我们身体不会发菩提心的，是吧？身体这么发，他不会讲话，这么发菩提心，持他就可以了，记得。他说这个意戒呢，就是说口嘴巴也不能发菩提心，我们嘴巴怎么发菩提心呢？是吧？就是色身相互触法也不能发菩提心，眼耳鼻舌身也不能发菩提心，只有什么地方能发菩提心呢？只有意才能发菩提心，是吧？因为身口它是一个相，我这个相它不会讲话，就是说我们用妄想持住它不做恶啊，不做善，就多不做恶啊，你就生，是吧？就是生跟多。但是呢，为什么做善事有得善，做恶事得恶呢？因为尊称的佛性在那个地方，但是这是小乘人呢，他没有悟到佛性，所以呢就是说这个他没有悟到大乘佛法，或者没有发无上菩提心。所以无上菩提心就是菩提心，菩提心就是利他，利他即是自利，因为利他的所有善根跟自利，反而呢自利跟佛性反而不相应，因为自利就是我执，明白吗？自利就是我执，利他才是佛性啊，明白吗？因为他跟佛性两个是一体的，我就是说佛性本来就是我嘛，再自利的话不变成两个我了，那其中一个就是佛性。所以说无有自利事，只有利他事，在这个世界只有利他，没有自利的事情，只有利他，利他就是自利，因为佛性叫自利，我利他就是做一切善业跟佛性都是利他。就是灯光要不要自利呢？你看灯光都是在利他，这个利他就是反我呢发现了灯光的作用，如果不能利他，那是灯光亮着我们尊称都看不见，就是那就是再说他也没有自利的体啊，就是说灯光它本来就是利他了，所以我们发起利他的事情就是心光，是吧？心光普照，所以菩萨戒全是利他，没有自利的东西啊，自利本来就圆满。就是一受菩萨戒即成等正觉，就是说一受菩萨戒你就成佛了，你就是佛了，然后做唯前之善法也是佛放光，明白吗？知道吧？便且做一个善法能跟诸佛相应，为什么呢？小小的光也是佛光里面出来的，心光里面出来的，所以呢菩萨戒条条都圆满，没有哪一条戒不圆满，不管做大善小善，就是唯尘至善和虚空至善，那么说它都是圆满的，为什么？都是佛性出来，佛性里面出来的一切善法都是圆满的。所以呢那么从无戒别解脱戒里面来讲，就是解脱戒，解脱戒就是说三归无戒菩萨戒三归无戒比丘戒都是别解脱戒，别解的就是求解脱的。那么说从无戒，就是说到底是菩萨戒允义还是无戒允义，就是其实无戒更难，因为无戒没有佛性加持，就全靠自己去持，知道？它不是意戒，它是身口戒。身口戒呢，做一点善，就是他不了解佛性呢，做一点善就是一个善法，做一点善就是一个善法，做善法就升到天或者做人，做恶法就堕地狱或者做畜生，知道？因为他没有佛性加持啊，就是说，虽然也皈依了三宝，他肯定不知道三宝是什么东西，但是啊。他说这是一个名相上，相上皈依三宝啊，就师父叫你皈依三宝，我有一个师父，然后师父叫我持五戒，我就持五戒。他说我叫我受三条戒，我就受三条戒。他不知道这个戒从哪里出来，他以为我有一个戒可以持，所以很多人呢一听说持戒就不愿意了，你知道受三皈可以，叫我持戒我就不愿意了。那为什么呢？ 他不知道戒成信身，他以为说持戒是约束他，他不知道是自信放光，他不知道，他以为是人家是约束他，他感到很难过，知道吗？所以呢，就这像这样的人，我们讲的就是说没有复信啊，没有复信的人是不愿意持戒的，是吧？一常体他就是没有复信，复信显不出来，就是弯心无复信了，我又没有自信，他执着于没有自信的这一。一旦他了解了自信的话，他一定会了解自信，那么说他这个人啊，他就会就是说就会想起持戒了啊。那么说我们五戒呢，从五戒的角度来讲，就是说这个三规里面有三条戒啊。那么说先讲那个三规，三规就是佛法僧，明白吗？佛是什么，我们一定要了解佛是什么，佛持一切法，你要紧紧记住，三十方三世所有的法都在复信上面持着，没有复信的话，一切法是不可能显现出来。就比例来讲，凡子他不知道自己是凡子，因为有复信就有凡子，是吧？就是说这个色身相无触法都是因为有觉性才有这个色身相无触法，没有觉性色身相无触法是不存在的。就是说你现在看到我，我就是你的法，那为什么看到我呢？因为你有佛性。所以说佛性持一切法，这个叫做皈依佛，就是持一切，不管叫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的法都是佛性所持，明白吗？就是三千大千，所以我皈依那个佛叫什么佛？叫自信佛，本来具足，你走遍天下都靠佛性维持着，没有佛性就没有现前之一念，没有现前一念就没有三千大千世界。所以像你讲那个佛性是什么样呢？是绝对清净，叫我们讲叫自净，自绝对的意思，净它本来清净啊，不需要你去修的，它本来清净啊，就是这一念。那说什么不清净呢？是你的妄想对外分别啊，取舍，这是我的，这是不是我的？你就说哪一个法不是你佛性所持呢？就是，就说你觉得那个很坏，难道不在你佛性上？没有佛性，哪有坏更好呢？是你在分别而已。那么说能持世界的那个东西叫做佛性，就是说你看到地球就是佛性能持地球，你有个家的佛性能持一个家，你持这个身体是为有佛性才能持着这个身体，所以佛性能持一切法，是因为那个佛性叫什么，然后佛性叫秘密去啊，也叫陀罗尼整持一切法，就是大陀罗尼持一切法。这个陀罗尼是什么？就是佛性，明白吗？就是，所以你讲我皈依的那个是什么？就是大陀罗尼佛性，持一切法，整持一切法，就是一切法于幻，他讲没有整持大陀罗尼佛性，一切法就立即没有根，这样就像灯光一样，这么大的光，如果电啪的再关掉了，所有光就没有了，这个光就好比是一切法。那这个电一关就没有了，那个电是什么？就是佛性，那个叫做佛，叫皈依佛。所以呢我们为什么要皈依佛呢？看一切法即皈依佛，知道吧？就是皈依佛常智，就不管到哪个地方都要念，我是佛的弟子，我皈依佛，一切法皈依佛，皈依佛清净故，知道知一切法持佛性故，也就是叫皈依法。我们为什么要皈依法呢？就皈依法，皈依佛能持一切法故啊。那么说皈依法能显一切心故，明白吗？就是一切法是显心的，不是叫你造业的，就是持显你的心，就是说你看到常佛，你心中就有一个心出来了，就是说原来常佛显你的心。那么说你看到我恶，那你就是在分别恶，你看到我善，你在分别善。其实呢你那个心呢并没有分别，是你的妄想在分别，持心分别外在的世界，就持着你那个心外在。如果没有外在的世界，就不能显一切心，就是说恶无一切心即无一切法，恶无一切法即无一切心，就是说复说一切法就断这个为断一切心，而无一切心拿来一切法呢？就这样。所以呢 一切法显心故，叫归法。归法，那么说法就是心，心就是法，心法不二，知道吧？心法不二就无我啦，无我，那个无我是什么呢？无我叫做归一生，知道？所以呢，我应当归一生，就归解脱的意思，就生就是无事无我，就呢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没有我人众生寿者，就是佛法解脱，就呢归佛归法归生，明白吗？就是说三个一体的，所以我们皈依的时候，明白？那你另了解这个体的时候，应该心修就悟了。就是皈依的时候，如果你要是生根比较成熟的话，你皈依的时候就应该解脱啦。为什么呢？一切法是一切心故，一切心显一切法故，就是持一切法故。就是说，不过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就心是无难无。你的心呢是没有男女老少的。没有男女老少，但是能持一些男女老少，虚空大地色身相互错法为心所持，就是这个心呢是无相的，就是一切相啊都是为了邪，邪理心，心呢持一切相啊，心相不二，就是没有我，没有人，没有众生，也没有佛菩萨，心就是佛，是吧？一切法，这个就是法，就是叫愧持嘛。就是说它叫轨道，轨道什么叫轨道呢？就像火车道一样，就看到法就看到心，法是轨道，心是终点，是吧？就是法是轨道，就是说你看到色，色叫轨道，色后面是什么？就是心，心就是什么终点，就是说我们起点就是终点，是吧？就是说一看到法就看到心，这就起点就是终点，它是不动的，是吧？知一切法就了解心啊。那说了解心，心法般若无我了，是吧？无我就叫生，叫归生。那说这三个就应该让我们归一了。那么说我们为什么要持五戒呢？啊，我们为什么要受三条戒呢？受三条戒就是啊，不归于邪门外道，不归于外道典籍，不归于外道邪众。就是皈依佛，不皈依邪门外道，皈依你那个心，不要皈依邪门外道。就是说除了这个心之外还有另外皈依，错什么都没有了，知道吧？就是说只要心外求法都是外道，就是皈依法，不要皈依外道书籍，一切法持一切法显一切心，哦，心持一切法，就是一切法为了显心的，哦，法不显心，那个就是外道，不皈依外道书籍。就是说不管你学什么法不能显心都是外道，知道吧？就是说这个就是不要皈依邪门外道，皈依僧不要皈依外道邪众。就是说我这样讲就是正法，如果不是这样讲就是邪法，我这样的人在这样讲跟这个心跟这个法不能够相应者，那叫什么？外道邪众。我们不能皈依一个外道邪众，我要皈依正法师，是吧？善知识，善知识一定会领导我们成一些法里面能显出心，能了解心持一些法，我这里面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相无寿者相，就是说解脱，那说这个叫佛法僧，持一不皈依外道邪众，这是三皈依，明白吗？三皈依就三条戒律。为什么要持五戒呢？持五戒就是持护法，护什么？护佛护佛护法护身，以无戒来护你佛性，以无戒来护我们的法，以无戒护我们的身。无戒呢是什么？无戒它就有三个体，一清净，二不分别，第三不执着。就是因为佛我们的心是清净的，第二法无分别，就是一切法都是显心的，它是不分别的，不管什么法都是显现的无分别。因为无分别，那说第三个不执着，不执着为什么呢？即一切法，即一切心，即一切解脱，那么说他毫无执着，就是解脱。那么说无戒的目的呢，是持，它是护我们的一个佛法身的这个体的显著无戒，所以以无戒护我们的三宝体，这个意思是吧？我并不是叫我们去执着的。所以外道呢，持五戒呢，它一个五戒对人天福报， 我们的五戒呢是护三宝体，那这五戒就不是人天戒了，这个人天戒是跟解脱有相应的。其实呢，智慧的人呢，一讲这个啊，五戒就变成菩萨五戒了。为什么呢？等待三宝菩提心就出来了。为什么？了解自信，了解了自信，了解了心的人，这个叫做菩提心。了解法即是自信，心即是法，叫无上菩提心。然后呢，在这无上菩提心里面了解一切众生不可得，叫无上正等菩提心。你看这个了解心的人叫菩提心，你看了解心的叫菩提心，解脱了，菩提心复性显现了。第二个，一切法显心故，心持一切法故，叫无上菩提心。哎，无上菩提心。然后呢，所有众生在这里面都解脱了，没有我，没有忍，没有尊生，没有受者，就是斗一切尊生，斗尽尊生，斗尽啊，尊生斗尽叫什么？无上正等菩提心，无上正等菩提心，他这个无上佛陀出世为令一切尊生发阿育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就是阿育多罗三藐三菩提，简称中国文叫做无上正等菩提心，这个叫菩，这个。这一心发出来以后呢，是叫什么呢？叫菩萨戒。菩萨戒呢，是一经在解脱体上，在复性，在佛法身这个体上所持的戒。那说就五戒也好，十戒、二百五十戒，都是菩萨比丘戒、菩萨五戒、菩萨八关斋戒、菩萨三戒。就是说，只要你等待三归的人，都是须菩萨。菩萨是什么戒呢？叫敬畏来记。什么叫敬畏来记呢？佛性敬畏来记，法性敬畏来记，解脱性敬畏来记，就是佛敬畏来记，法敬畏来记，身敬畏来记，戒敬畏来记，就是皈依敬畏，敬畏来记身，皈依佛就是你的佛性，敬畏来记身，皈依法就是你的法性，敬畏来记身，皈依身就是你的这个解脱性，就是说它是八的。所以明白这个道理，那你五戒八戒一条两条都是属菩萨，就是跟佛性相应的。那么说你了解佛性，了解了三皈依，获得了大乘或者是无上正等菩提心了，那么说在这个它是属三世圆满的戒啊，不可思议的戒。那么说这个戒会是什么样呢？十方诸佛在这个题上，因为十方诸佛不离开心，十方诸佛不离开一切法，十方诸佛不离开佛法的身解脱性，所以呢，十方诸佛都在这个体上。在你了解三皈依的时候，跟十方诸佛体度相应了，所以在持之间持一条戒，相当于持一切诸佛戒；持一条戒就持一切啊、这个菩萨净土功德戒，持一切尊生大悲心戒。它都是圆满了，跟一切尊生心相应，跟一切诸佛相应，跟一切菩萨相应，就是每条戒就像太阳光一样遍满四方，这是菩萨戒的菩萨的信心，不可思议的。此一条戒在菩萨戒里讲，一生超千生，一件超千世，就是说做一件功德就相当于呢超做一千世功德，对吧？就是说这个做一件出一次家相当于出一千世家，就是它是圆满故，功德圆满就是跟诸佛它有连接啊，因为诸佛与三皈为体，你获得了三皈的体，那说一切善法跟三皈相应，跟诸佛都相应，因为三世诸佛、三世菩萨、三世尊生都在这三皈体上啊。那么说悟的深的啊，明了的人就三世诸佛啊，刚刚明了的人就三世菩萨，今天明了的人，那说不明了的人，他也在这个三宝上，所以呢叫持大悲心救度一切众生，你的令一切众生解脱，因为你解脱就可以令众生解脱，就是说诸佛是身心通达，就是佛陀知道你在持戒，为什么呢？你这一念跟佛是连接的，所以极乐世界没有第五个出生，是因为呢极乐世界里面没有三恶道，知道吧？就是说这个，那我们这个要持发心的应该是菩萨戒。那么有的人说我支持五戒，支持三皈五戒， 他说这个人是非常可怜的人，是吧？可怜的为什么呢？你等到了三归之体，应该知道一切善法都从父亲的出来，那你就持一戒是持三世诸佛戒，就是说持一戒持就供养四方庄严四方供庄严四方净土戒，是吧？持一条戒大悲心利益一切尊生戒，你不持的话就持一条戒能供养能跟四方诸佛连接，能跟四方净土庄严连接，能跟四方众生心大悲心连接，那说怎么为不发心受菩萨戒，我受过消无戒获得人生呢，是吧？所以呢，就是说所以这能讲呢，就是愚痴者，愚痴者不了解菩萨戒的功德，是吧？所以呢，我们每个人呢都要发菩提心受菩萨戒。我们这个地方受菩萨戒呢是一起受三归五戒菩萨戒，管理是什么人就统统的受。受了以后有人说呀，受了以后饭怎么办啊？你受菩萨戒不存在这个只有你破戒，但是没有会说丢戒，菩萨戒是不会丢的。为什么呢？菩萨戒不会丢心啊，就像菩萨戒这样，你皈依，因为他以三宝为体啊，三宝体就是说一个人没有心了，那不彻底完蛋了，是吧？没有心了就等于没有世界了，就是因为没有法，没有法不能显一切心，那说一切法显一切心，那么说你怎么可能说不皈依法呢，是吧？皈依身，皈依解脱，你每天都在解脱不能居住，虽然你有烦恼，难道不是解脱的吗？你昨天今天明天哪一天不是解脱呢？虽然你烦恼你还是解脱的，知道吧？解脱是无碍的，你不管怎么烦恼瞬间就过去了，瞬间就过去了，你就是在相续烦恼，烦恼不爱解脱，解脱不爱烦恼，就是你烦恼是烦恼，解脱还怎样解脱，知道吧？昨天的你在哭，今天就过去了，那他解脱了，你即使烦恼，但是昨天的烦恼到哪去了？他解脱了，知道吧？你现在再烦恼又过去了，你再烦恼又过去了，解脱跟烦恼它中间它不是一个共法，就解脱它是你自信本来带自带的，就是说你的佛宝法宝身宝是自带的，而你的烦恼是无自性的，因为无自性的不可能流转三世的，知道吧？就是三世是什么在流，三世都在呀，佛性什么三世都在，一切法什么叫三世在解脱，那什么的也不能流转，你的烦恼不能流转三世，就是昨天的烦恼过去就没有了，就是你今天的烦恼是今天，明天的是明天，跟当下都没有关系，因为你的烦恼是没有自心的，是不可得的，是空中觉随众约，知道吧？是妄想，是不可得的。所以呢，我们非要去执着有一个烦恼要断了以后求解脱，这是不是愚蠢吗？是吧？因为那个东西本来就不存在的，你要求那个东西解脱干嘛呢？就是，所以我们要受菩萨戒，就是说受三归菩萨戒，受五戒菩萨，就是三戒菩萨戒，五戒菩萨戒，八观斋戒菩萨戒，这个比丘菩萨戒，这个菩萨这个也是菩萨戒，那说统统的都是菩萨戒，就是你在我这个受三归那一天开始，你就应该有了菩萨戒了，菩萨戒就已经具足了。为什么呢？三归是菩萨戒体啊，三归呀，我们讲四归，归佛、归法、归身，就归戒。戒是整持三归的，就是说，因为戒呢，讲戒没有一个独立戒空的，就是那个佛就是你的戒，法就是你的戒，身就是你的戒，就是说戒是通向佛的，戒是通向法的，戒是通向身的，就是说戒外无三宝，三宝外无戒，就是说戒跟三宝不二的，所以呢。皈依佛、皈依法、皈依身、皈依戒，戒反而整持了三条，叫皈依佛、皈依法、皈依身，不可思议的。那我说这个不等的世间人呢，善根皈依有几种皈依，又叫不了解皈依的人叫善根皈依。什么叫善根皈依呢？就是说小猫小狗啊，给他打个皈依叫善根皈依啊，跟那个畜生啊，给动物打个皈依叫善根皈依啊，这个皈依呢只是给他结个善缘而已，是吧？下辈子转世过来我们再跟他结缘，叫善根皈依。还有一个呢，还有一个皈依呢叫做呢三归皈依。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这个 就是说这个也就是不与法的皈依吧，就是说我们讲就是说就是说这个起一个法缘的皈依啊，就比例来讲我们皈依了以后啊，把师父当作父母，是吧，把佛陀当作爸爸妈妈，就是说那这种皈依是错的，就是这个只能够是叫叫什么，我们讲就叫做这个名字叫什么，就是说这个第三个皈依叫法同皈依啦，法同皈依跟法相应，就是我讲了你听懂了，跟法完全相应了，你皈依的佛是心自信佛，皈依法就自信法，就心里面的显的一切真实的一切法，皈依身就皈依一解脱为皈依，是吧，而是这个叫相似皈依相似皈依，就什么叫善根皈依，还有一个叫相似皈依，好像皈了一，皈了一呢就皈一个时候，那我们真正的师父是很多的，比例来讲就是说这个皈依，按照真正的师父来讲的话，我们讲整的皈依就是一个，就是佛法身，是吧，那说有这个还有呢别相皈依我们讲共相皈依或别相皈依，共相皈依佛法身都是师父，但是一般人呢佛他不认识怎么办呢，要必须一个人教授他哇，对吧，所以呢就皈依有皈依师、教授师、戒师，还有这个还有一个呢叫做依止师，是吧，那么说这个皈依师就随便找一个人皈依一下叫皈依师，是吧，只要是和尚头穿着这个衣服给你皈依一下就是叫师父了，就这样这个师父帮你引进门叫皈依师皈依师呢后面的一个叫做呢受戒师，叫戒师，戒师就给你受戒的师父叫受戒师说还有一个呢叫做揭摩师揭摩师就教你怎么吃饭怎么穿衣怎么睡觉的事叫揭摩师，还有一个呢叫做这个教授师，教你怎么修行的师父就跟我跟你讲法叫教授师，还有一个呢叫做呢我们讲依止师，是吧，依止师大家到外面去一定要有依止师，是吧，就是说我们不可能天天在我们身边，就到任何一个寺庙里都要找一个依止师，依止师有很多种，依止师那说如果你到一个寺庙看到高僧大德，你就要说师父我要依止你修行，就这样你要讲一下，就这样我要依止，你到无量寿寺来师父我要依止常福身体上长下佛者为师就叫依止，然后到东林寺依止大安法师，那也不一定非要依止那个人，你看那个寺庙里有人你觉得很相应，就知道，然后师父有一个标准，就是说见师于见父，就知道不能见师父跟他交个朋友，就知道交朋友就完蛋了，我告诉你，就是师父就有师父的相貌，就有点恭恭敬敬的顶礼膜拜向他学法，就知道真的不能够手牵手这块聊天不可以，就是有种师父也不可以，就是说哎呀我在寺庙里找一个朋友天天聊天，他说聊天聊着聊着就聊出问题出来了，也就是说我们要找一个这依止师呢就一定如同父母，那么说他的标准就是你见到他你就想修行，见到他你就放得下，你见到他你就很亲近，见到他的时候你的情志就没有了，你见到他的时候啊你名利都不想要了，就是这种感觉，知道吧，虽然你可能放不下来但是你有这个感觉，这个就值得你去医治他，如果一见到他你就舍不得了那就不要了，知道，那你跟他连在一起到最后面就会完蛋，知道，一见到这个师父哎呀我爱着要死那就完蛋了，很多很多年轻的女孩子跑到庙里去看到庙漂亮的小和尚他就缠着他，那就完蛋，要造恶业的，那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了这一点，就见师于见父，就呢见到真者，那说皈依的师父呢一般师父依止师父呢要依止什么呢，有威仪有戒律有法，只要有一个就可以，是吧，就那个人威仪好，就是一看到他的威仪很具足我可以依止他，对吧， 那个人年纪好大，我可以皈依他，就这样。年纪老寿，以前我们禅宗法师，他年纪很大，我们跟着他，就心里面很亲近，也可以医治他，是吧？他说这个年纪很大的老寿，那是等待般若智慧，能跟你讲法、开显佛法的师父，那这样的人要皈依他，是吧？跟你教你什么学法。他说这个揭摩师、教授师、医治师。然后一指师，你实在找不到师父，那肯定就说三日不可五食，到一个寺庙三天要找到自己的师父。找不到师父你就公告我骂，知道吧？就是说你凭什么找不到师父？难道这么多人里面这么多师父你找不到一个师父，那么不是就在公告我骂了吗？是吧？人要有谦虚啊，是吧？就是到一个寺庙要低下啊，要学会谦虚啊。你再大的菩萨，你再有般若智慧，谦虚是第一啊，就是说你功夫越高越谦虚啊，你的智慧越大越谦虚啊，如果你学佛越深越谦虚啊，在三宝面前哪有什么值得骄傲的，难道你成佛了？就是这样，你没成佛都要谦虚恭敬，是吧？那么说在寺庙里面三日不可找不到师父，知道吧？除非你已经明白了法，以法为师，就是就平常来讲，我以观音菩萨，你实在找不到师父，我以观音法满修大悲心，我以普贤行愿修普贤，我以文殊菩萨修般若智慧，我以这个释迦牟尼佛修大悲苦恨啊，我修阿弥陀佛就是极乐世界。那么说这样的皈依也是可以的，我们就是这个意向皈依。意向皈依就是你找一个菩萨作为你自己的根本，就叫根本师啊。根本师就是说在那你有了一个根本师，你自然而然的就是说你普贤菩萨，他说你修四大愿完了，我有普贤菩萨作为我的依止，然后禅修普贤，人家都会对你很恭敬。实际上你好像你因为修普贤行愿的话，离境诸五称赞愿来观修供养，你自然就会看到你身上有法，是吧？皈依并不是说我皈依了然后你自己搞自己的，就是说在这法上皈依的，就是说我以普贤菩萨这个形象来修普贤菩萨四大愿王，我以观音菩萨形象来修大悲心，我以文殊菩萨来修般若空性。那说就是说这个叫形象皈依，形象皈依是依止于他这个人来修他的法。在过去讲依止人不修法者，他说就是说我依止这个人不修法者，此人呢是比较危险的。我们慧理法师以前讲过，如果你接了法我不行法，此人为道法，知道吧？就是说你皈依他，依他的作为你的面子，然后你又不修法，那就把这个人形象啊，我是某某的弟子，其实你根本不修他的东西，你就挂着别人的牌，知道吧？来搞自己非法之事，那是叫道法，那是比较危险的。所以呢我皈依哪个我就修哪个法，就是说所有的菩萨都皈依，那所有法都要行，都要皈依，是吧？所以呢就是说修阿弥陀佛法我叫皈依，我要行阿弥陀佛的这个法义，就是这个叫做，对吧？那我说在普贤行愿品里来，在那个华严经里讲，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就每个人可以拜五十三个师父，知道吗？不是一个师父就了了，就是说啊，我皈一个师父，有的就是师父啊，我想皈依你，给我起个名，那叫依止师，依止师，是吧？我已经有了皈依师了，但是我要依止无量法门誓愿学，就是说我一定要知道有无量法门，不是一个人身上具足无量法门呢，是吧？就是说你必须要无尽的皈依，是吧？就是说你要修什么法，你就都要找到自己的师父啊，就是说不能够被一个师父，如果有个师父你皈依我了，你不能皈依别人了，这个人一定是强盗，这个人是佛法中者，堕人慧命，知道吧？就是说你皈依我以后不能皈依别人，这个人一定是佛法中的贼，就是小偷，就是专门偷佛的宝藏，做佛陀的这个挖墙脚人，断众生的慧命。就是说不管任何一个师父不能够无端的去控制某一个徒弟，这样的是不道德的行为，断人的慧命。所以你们皈依的时候不要以为说我一个师父就可以了，可以到处皈依，有好师父一定要就皈依，不然的话四处会面了。那么好的一个师父，或者某一个地方有个好师父， 然后你我已经有了皈依师，我又不敢去接触他，那赶快到你面前，我要医治你，就是我要修法，依法为重，知道依法为师啊，不能够依人为师啊，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是吧？有很多人呢，就像困制徒弟，不要徒弟离开他，就是说你不要皈依别人啊，这能皈依我啊，那这个人就是强盗，对吧？这叫困制佛法、困制众生的，就是非常可怕的，就是这个行为，这种造作。所以皈依后面啊，这个四种皈依是吧？所以皈依后面持五戒啊，这个无限的皈依，然后呢，师父一定就在戒上就是就戒师是吧？那说五戒来讲的话，五种戒对于那个平常人来讲啊，他没有受菩萨戒，很智慧没达到，不知道什么叫佛法僧，这一个善根皈依，但师父叫他持五戒。但是呢他不会叫他吃，因为自己都不懂嘛，他不会叫别人家吃，很多人他反对人家吃菩萨戒，就是菩萨戒是复性戒，你怎么不要人家吃呢？因为他自己不懂，他不会叫人家去吃，那是持无戒。那有无戒呢，是身口戒，身口戒是相戒，以身口为准的，所以呢身口做善做恶，就是说那当然了，一个师父比较慈悲，但是他又不懂得佛性，他肯定怕人家堕地狱了，怕地狱他就需要人家做善了，人家持五戒不持五戒要堕地狱的，就这样，因为因果是存在的。所以呢那时候持一条戒，就是说那说这五条戒的标准是什么呢？五戒的标准来讲就是不杀人，知道吧？就是说杀动物的话是杀人没杀死七天以后才死叫中品戒，杀人马上就死了或者七天之内死了叫善品戒，善品戒叫断土戒，是吧？那说杀人没杀死七天以后才死，那叫中品戒，可以忏悔的。为什么呢？我们可以推理，可以推理出来，人把他杀没有杀死七天之内啊，他有反省的机会，这样呢一反省罪就变轻了，看到没有？就是说就变成中品戒。那什么叫中品戒？就可以忏悔的，可以忏悔。他就是说就杀人没杀死七天以后才死，像这样的罪可以呢这个忏悔，在佛在师忏悔的方法有很多种啊，忏悔的方法最好的方法，我这一辈子我一定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转成念佛，这是最好最好的忏悔啊，就是说第一忏悔就是这个忏悔念佛求生西方啊，永不再病，就是第二种忏悔，以般若忏悔也比较快，是吧？就是说修习般若，就像我讲圆觉经跟净土产生挂钩产生连接，那么说讲般若悟到实相，聚在实相之中啊，发愿是吧？那说这样的人呢，这就是修般若忏悔，就是这样。你常常在寺庙大夫妻听到师父讲课，然后你再听法，都叫忏悔心，是吧？就是说师父在讲法你就跑走了不听，这都是没有忏悔心。有忏悔心他就是说你忏悔心闻般若入空性啊，断生死，这个都是相续的，在听的过程之中闻到了般若佛性，那么说进入到空性，你的业障就空掉了，在听的时候就可以把业障消掉，是吧？所以呢闻般若也很快。那第四再往上面下面走，这个忏悔的方法就是我们讲的就是向师父忏悔，向大德忏悔，就找一个师父把我的罪说出来，那个师父必须要具备高僧大德，就是那个师父呢达到空性才可以，不达到空性是不能说的，他忏悔不了别人。就比例来讲，你造了罪，你说你杀了一个人没杀死，我可以忏悔，你跟师父讲，师父心里面很清净，知道一切诸法没有自性，那么说你讲了以后瞬间把你罪给灭掉以后，从此以后不再生了，我也不会再跟别人家说，我自己认为呢罪体本来是虚无的，所以忏悔的就告诉你，你以后不要再想了，以后不要再去做了，然后你罪立即消失，你不能够再讲了，就是说你要相信师父的时候，这就很多人的忏悔呢，东边忏悔西边忏悔到处忏悔，这是错误的，知道吧？一忏悔罪就没有了，老忏悔干嘛？老忏悔就是你怀疑不信，你就对师父不信，又跑到那边去忏悔， 这个对师父不信，有跑到那边忏悔，到处忏悔，我杀了一只鸡啊，向这个师父说，向那个师父说，向那个师父说，你就是不信嘛，不信罪就重复，知道吧？那么说这样的，但是现在像这样的大德很少，知道吧？你们说我向比丘尼忏悔可不可以啊？像自尊很尊品，这都最好不要向比丘尼忏悔，因为比丘尼嘴巴上可以讲空，他的意根很难断的，就这样，因为愚众比较执着。就是说你讲师父啊，我杀了鸡啊，你要跟他讲，他立即反应，你杀了鸡啊，不得了啊，就是怎么他马上就有这种心升起啊。大德心里面知道你忏悔的时候那是极大的善根出来的，就是愿意忏悔，他就知道你的罪业就完全可以消除了。所以呢一般都是向男众大德忏悔啊，是一般人是不能忏悔的，是吧？那怎么办呢？就是啊，一般又找不到人忏悔怎么办呢？还有一种忏悔就是什么梁环忏啊，观音忏啊，什么这个忏，人拜忏，一拜就七天，就在忏悔也可以，知道吧？就是说哎呀，我今天哪个地方在拜忏，我也去拜忏，忏悔我的业障，那也叫忏悔，那叫事忏悔，就是事上前面都是离忏悔，这个地方叫事忏悔。事忏悔的就通过你的拜佛发愿，就是说发菩提心，那是在佛面前时时拜拜，因为跟佛讲没有关系，是吧？所以佛陀他内心是透明的，你所有的业成心里面默默的祈祷，希望我的罪业消除，然后拜就可以忏悔了。所以哪个地方要拜忏也可以去拜拜忏，你不能说拜的是忏悔我们的业障，这业障清净了，极乐世界的品位都高多了，是吧？那为什么不去忏悔了？不能说这忏悔是暂修啊，就不能这样讲，这样讲是错误的。就是说我念佛就可以了，忏悔是扎，很多人把这个呢当成扎修，忏悔罪业让你念佛更加清净啊，是不是？不能够说它是扎的，记得，就是说忏悔，诸佛菩萨住在忏悔心里出来的，所有诸佛都有忏悔体，知道吧？就是普贤菩萨就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诸佛的变成这忏悔是诸佛的忏悔体，就那是诸佛都忏悔，为什么我们忏悔就变成扎修呢？你不觉得很有问题吗？再者说你念佛也是忏悔体啊，是吧？你还是生了忏悔心啊，是吧？那说这个事上忏悔啊，这个忏悔呢都可以消除我们的尊品业，不是断头业。那么说还有一种忏悔呢叫对受忏悔，对受忏悔就是轻罪，对一个人说一下就可以了，就这样。就是什么时候叫对手，就是合掌对手低头忏悔，就是对虚空的低头忏悔，那就小轻罪嘛。别人家这个你杀了一只鸡啊，杀了一只猪啊，不要跟人家讲了，你对手哎呀我自己本不想杀，不小心把它杀了，或者被业力逼迫所杀了，低头就可以忏悔了。这不是你想象的重罪，知道吧？杀人才是重罪，杀人没杀死才是尊品罪，杀鸡啊杀动物啊，这些动物被你不小心杀死了，你根本不是故意杀的，就是不小心或被业力所逼迫，儿子结婚了非要你搞一下，然后被逼痛哭流涕的把他杀了，这个时候低头就可以忏悔了，不要告诉任何人，低头就罪就没有了，知道？从此以后多念佛多修行多修般若，他说多修善法，这个罪业就是烟消灭迹，没有了，就空掉了，知道吧？不要再想了，这样的忏悔，就这样。我你不忏悔，就是业远远跟着你，就这样。就是说，万般带不出，我有业舍身。如果你不忏悔，这个业远远跟着你，生生世世，你就杀了一只苍蝇，这只苍蝇都跟着你不放。到你快死的时候，他就找你麻烦。你忏悔让他解脱了，他就断戒了，是不是？所以一定要生出忏悔心。你不忏悔，你的罪业啊，就是说业不会空掉的。不会他就跟着你跑，忏悔了自己就清净了。所以呢业就是你的执着啊，是你的恶业啊，你不找他他找你啊，是吧？那么说这忏罪的方法就是这么多种，是吧？大家自己要记住啊。那么说杀盗偷盗，偷盗是偷什么？偷一件褂子或者是四两金，是吧？那说这叫偷盗，按照慧律法师讲偷两，按照国家法律来的，就是说如果你是偷多少东西杀头，那你就是多少罪就要重罪， 多少这个不是杀头，帮你关几天，那就读关几天，就是吧？声音突到呢，那么说这个突到，所以这个突到也是一样的，忏悔方法也是一样的，是吧？所以在寺庙的基准罪呀，什么罪是最远一方呢？就是突到罪，是吧？突到罪，你就说在庙里面，不小心把一个苹果拿吃了，就突了，就是这个在这个剑里面来讲，就是盗，就是不小心盗了。你就杀，你马上就知道，你杀一只蚊子，觉得哎呀，我又杀蚊子了。但是苹果拼那蚊子一般的一阵就吃下去了，你不知道犯了盗戒。所以盗戒是最原因，淫、妄、酒都原因，都马上就有感知，看到没有？淫欲，你对于的常常多看一眼都不好意思，是吧？这就心里面就有警觉。他说淫妄语，妄语骗人，我讲不真实的话，我自己知道，是不是？还有呢，酒喝酒，就把酒拿在手上，我都感觉到我在喝酒了。他说唯有呢，妄语罪是最远一犯，就是嘴巴这个罪啊，就是妄语，不偷盗罪啊，偷盗罪是最远一犯的，是吧？其实妄语罪也远一犯，妄语罪与四准戒嘛，就是说情欲。万于情于两舌恶口，你不小心骂人家，但是你知道是骂别人家，但是呢还可以反省，是吧？恶口骂人，两舌挑拨是非，万于骗人，特别是挑拨是非啊，挑拨是非的时候越讲越有劲，越讲越有劲。就是说比例来讲，受到嗔恨心的时候，你就想法设法的去用口言，因为口诽谤别人的时候啊，它是不要用钱的，是吧？不要用任何力量，口一弹就出来了，可以把让就口语利剑呢，自杀人心呢，就是说你一句话讲出来以后，可以把人家心给扎一下，就是拿刀去杀别人家，嗯，不一定杀了别人，就是看人家的手，人家会跑，但是呢，利口伤人呢，一般人就别人来讲，现在信息是吧？就是说一个在美国，一个在中国，然后发个信息，你这个王八蛋，然后你这边气得要死，是吧？就是说你在中国，人家在美国发一个信息给你，啊，你这个王八蛋，你会不会气得要死？这么远漏，你看一个信息发过来你就痛苦，这个就是嘴巴厉害，就是说一发出来，口里心想的就很厉害。所以口业啊，这个口业啊，也是非常厉害。但是呢，他一般人呢想害人呢，都是利用口业，不要花钱就可以把别人家打倒。这个口业妄语的话，妄语的罪，杀盗淫妄淫淫语，淫语呢是什么叫呢？淫语就是说，在相界上来讲，就是产生了关系，没产生关系是不犯的，只要产生了关系就犯了。那清品界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手摸了别人，只要你接触了对方的手啊，就去犯了，是吧？清界的话就是妄语，淫语界呢？就是说你比例来讲，就是说有一个比丘在水里面落水，一个愚人呢掉到水里去了，他去救他，就觉得把他救起来，救起来以后呢，看的是个鱼的，一个鱼的，因为你想那个鱼怎么样想都没有关系的，但手就不能摸它，一摸它产生觉受，这就犯戒，虽然是轻戒，它也是犯戒。就是说那个比丘呢，一看是个鱼的，手拖着他的手，一看雨的，你说是丢掉呢，还是把他救起来呢？要救起来就犯了戒，丢掉就把对方给淹死了。按照相戒来讲，就是把他丢掉，不能拿，是不是？就是你拿棍子给他，把他拽上来，就是不可以用手去拉，就是。但是呢，菩萨戒是可以救的，就是救人命，我宁可犯戒，我要救他。我比丘戒呢，就是说无戒呢，是不能这样干的。所以你看出，如果要是持五戒不是菩萨戒就挺麻烦，知道？就是说你去救别人吧，挨了别人家语重，是吧？你不救别人罢了，别人家会死掉，那这个时候你怎么办？知道？所以要受菩萨戒，因为菩萨戒呢是要救他的命啊，不顾虑自己堕落不堕落，要救他的命，他是这样的感觉，是吧？所以清戒、净戒跟这个中品戒都分得很清晰，是吧？那说中品戒跟清戒呢，是通过忏悔，通过念佛啊，通过这个什么忏悔的方法都是可以，是吧？可以把罪给灭掉啊，为断土的罪。 断头这断了就没有了，是吧？还有一个戒叫做杀盗淫妄妄语，妄语的话说自己是富菩萨，就是自己是正常人，不是神经病，说自己是富菩萨，这个呢，但是呢，自己说自己是富菩萨，但是没人信，这是中品戒，知道吧？但是呢，自己说自己是富菩萨，然后有一个人信了，就犯重戒，知道吧？所以外道说他我是观音菩萨，然后你信了，就直接把他推向地狱，就这样。所以呢，不管任何人说自己是富菩萨是圣人，你就不要信就可以了。就是不要信，我可以讲你是佛菩萨，我赞叹你啊，你是观音菩萨，赞叹别人是佛菩萨，自己是凡夫，这是因为那时候都这样，都要这样做的。那么说不能说自己是佛菩萨，知道没有佛说自己是佛，知道吧？也就是说，那么说说自己是佛菩萨，然后别人信了犯重戒，犯重戒就是砍头戒，就是将来堕大万余地狱。就是说这个八色地狱很苦的，就是不过这所有的众戒都要堕地狱的。他说这个中品戒，中品戒就是自己说自己是佛菩萨，然后别人不信，但是自己真认为自己是佛菩萨的妄语戒，就是说这不啊、人家不信，这一种是中品戒，叫妄语。还有一种呢，就是开玩笑，是吧？开玩笑，或者说你想卖菜呀，卖什么的呀？说这个明明是十块钱买的，你说是二十块钱买的，然后想卖给别人家十九块钱，你赚你二十块钱买了，说我卖给你十九块，我只赚一块钱，其实你赚了九块钱，是不是？你说赚了一块钱就是他妄语，而这个妄语是小戒，不是重戒，知道吧？所以菩萨戒有一个好处呢，就是说愿所有众生给我结缘者即将成佛。就是啊，那么说你多念大悲咒，多念什么阿弥陀佛名号，多这个世间做一些善事，你家里那个殿呐、可以杀杀尽呐，愿所有跟我结缘的人将来都要发菩提心，都要成佛，这样的去想。那说我们讲有开遮法嘛，那但是呢，五戒里没有开遮的，只有吃和饭，是吧？所以呢，五戒是一不受菩萨戒，五戒真的很难吃的。小常常大戒不犯，小戒常犯，就肯定常常犯的，就是。所以呢，这个妄语戒，就是说我把你骗到庙来念佛，这也是妄语。我问你，我把你骗到庙来念佛，在五戒是不可以的。五戒里面就是说，哎，到寺庙念佛去不去？你不去就算了。哎，菩萨戒就不一样。哎，我带你到一个好地方去见见一个师傅，见见一位这个什么人，你就想到哪里去玩，然后把他带庙里来了，这就是妄语，是不是？但这个妄语令地方是善根，这个功德就非常大，这是菩萨戒的范围之内。但是无戒就不一样，无戒就不能这样打妄语，无戒就是带到庙就是带到庙里，不带庙就带不带庙里去，你不能说我带到庙就打妄语，那就来。但是我们就搞不清楚。我们搞不清楚，不知道哪个是妄语，哪个不是妄语，就是有时候好像你是善意的，但是这是菩萨戒的范围之内，你不知道啊，不知道，就是说按照无戒思维的话，都是打妄语啊，就是比例来讲，有一个人打猎是吧，打一个兔子，就是那兔子跑，那打猎就追到一个受无戒的人面前来了，他说受无戒的人面前，他说问这个兔子跑到哪里去了。你说他怎么办？要不就不做声，你要指着，你不能打妄语啊！兔到那边去了，然后他就追兔子，把兔子给干掉了，是吧？你要往这边指，那直接你直接打妄语，是吧？所以呢，就是说打妄语过失，是吧？那么说我们在这个时候呢，菩萨戒就不一样，菩萨戒护那个兔子一定要打妄语。那我问你，打妄语有没有罪？你受菩萨戒。受菩萨戒为了救度众生，你打了妄语，这个妄语有没有罪？照样有罪，知道？照样有罪，就这样是打妄语就一定有罪，管你是什么，就是佛也不行。但这叫重罪轻报，就是你打了这个妄语，罪还在，但是这个罪呢很轻很轻，知道吧？就像一个刀站在你身上，就像一个刀槽掉到你头上一样，不受一点伤害，并且呢还能够救度众生，像释迦牟尼佛因地啊， 就是骗众生成佛嘛。但是呢，佛陀在世的时候，他们过来啊，说诱导众生的时候，众生呢碰到佛的时候，觉得佛陀是骗我的，就是他有这么个念头出来。但是呢，佛陀会告诉他，他为什么会讲这一句话，是上辈子我为了把他拿到寺庙来，故意打弯鱼把他骗进来，所以他今天就讲了这句话。所以呢，他讲过去云言，凡我令众生升起大的信心，就是说你在受了菩萨戒所做的一切恶啊，所谓的恶啊，其实为了护善的恶，都变成你将来救度众生的方便，反而呢变成利益众生的工具，知道吧？所以释迦牟尼佛每一步行呢，都在众生界都是有众生的业力所产生的。然后呢，他的业力告诉众生呢，这是前世的因缘。你看释迦牟尼徒弟上天啊，因为他敲了三下鱼，然后转世他头疼三天，那佛陀就告诉众生，他说啊，我就是上一辈子敲了那个琉璃碗三天，然后呢头疼三天，为了救释迦祖啊头疼三天。他说释迦牟尼讲了过去因缘，讲我以后呢，无量的弟子都得种种解脱，种种三昧，种种信解，是吧？得阿拉汉、悉陀汉、斯陀汉、阿拉汉，就是。你发现佛陀每一个公案了，让令众生生信解，然后获得解脱，所以佛陀的业力可以令众生获种种解脱。那你说一只兔子跑到那边去，你说兔子跑到那边去了，这个时候这个恶业变成什么？变成众生利益众生将来种种解脱，记得好像是恶业，其实是解脱业，不可思议了。所以受菩萨戒，恶业都变成利益众生的工具，是吧？所以菩萨戒是不可思议的，只要利益众生，所有善法只要是利益众生的，虽然是恶法，只要护念众生，这个恶业都已经转成功德，转成利益众生的功助，就令众生解脱。你像讲提婆达多品的时候，那么多众生得到解脱，那么说这个就证明说提婆达多那么恶的人，为什么这一品的功德释迦牟尼佛赞叹这个提婆达多利益众生的功德，那么多众生得解脱，是吧？就证明什么呢？就证明就是说发菩提心的功德大，受菩萨戒的功德大，把你一切恶业转为善业，知道吧？所以你在家里面受了菩萨戒以后，一心善护念，是吧？所以五戒杀盗淫妄，九戒在五戒里唯独这一条戒叫遮戒，知道吧？什么叫遮戒呢？遮戒就是遮善险恶，对吧？就是喝酒的人呢，酒戒自身是中品戒，没有上品戒，因为酒戒只有中品戒，没有上品戒，杀盗淫妄才是上品恶戒。他说酒戒呢，喝了酒以后迷失心智啊，但是呢，迷失心智会做出杀盗淫妄四种恶业，记得。就是说把这四种恶业，就是说你喝了酒以后吧，可能会杀生，喝了酒以后可能会偷盗，喝了酒以后可能会邪淫，喝了酒以后可能会打妄语。但是说不管你做了杀盗淫妄这个四条戒，都是那个四条戒，跟酒没有关系，酒戒还是这戒。不管犯了再重的戒，你喝了酒以后犯了再重的戒，酒戒还是这戒，知道？酒自身没有重戒，是吧？所以酒戒如果不犯的话，它就是遮戒，是吧？所以过去一位长老说，九戒本身就是遮戒，就是说如果你不犯的话，是不伤害众生的，是吧？只有自己，因为九没有伤害到别人。所以呢，就是说，但是九戒跟烟戒在密宗里面强调烟酒，所以烟跟酒它是迷失心智，不能够修行，证不了果位，就是喝酒的人呢是证不了果位的。稀土王是获得不了法喜的，就是说你不管怎么修行，你上不去，你老是在本地转来转出。所以他为什么呢？喝酒吃烟呢，他就可以把我们的这个心业啊给堵住啊，修行呢很难上出，就是得不到法喜，得不到心欢喜啊，得不到这个禅定力，无生法喜都得不到啊。所以吃烟喝酒对你伤害也很大。所以过去讲九戒呢， 烟酒戒叫原始戒，原始戒就是说你喝酒啊，就是这次开始的，没有上一次，就是说不是说上次喝酒这边也来喝酒，不是这样的。因为喝酒戒呢，就这一次喝酒直接叫原始戒。原始戒呢，最好的方法就是说听完以后就不喝了，不喝酒了，从现在开始不喝酒了。你的本来要堕金刚地狱的时候呢，发现了金刚地狱那些就没有了，是烟酒戒。烟，有人讲我们五戒里没有烟戒了，烟跟酒是一个戒，记得不要把烟，只要酒迷惑人的，就是那种迷惑人的大蒜啦、韭菜呀，这一切就相当跟烟酒是一样的，就是宁可吃肉不吃韭菜，就为什么呢？它迷死心智，让我们增长淫欲，就是他说这个戒呢就是非常不好，所以呢最好呢不要吃烟，烟酒要堕金刚地狱了。在经典上讲，哦，在一部论里面说啊，我给你讲两百次烟酒要堕金刚地狱有多大的过失，就所有戒都是有前世的因缘，比如讲你杀我可能是我上辈子杀了你，是吧？但是烟酒没有上辈子我喝了酒这辈子转世再喝酒，没有的，有直接是原始罪，原始罪。那么说你断一断就断掉了，是吧？断掉就是说，如果我跟你讲九戒的过失，就是说杀一千个人不一定罪过大，还有前世的因缘，但是九没有前世的因缘，所以呢杀一千个人的过失没有比起烟酒的过失大，烟酒戒比这个罪还要大，就是说你娶一个一百个老婆还没有吃烟酒过失大，就是说一百个老婆跟你上辈子可能有姻缘的，但是呢烟酒跟你上辈子没有任何姻缘，所以烟酒是原始罪。那说这个罪呢，就是说这个罪是非常重的，按照就是讲虽然是遮戒但是也很重的，是因为他跟你讲两百次，不停跟你讲讲两百次，你还断不掉的话，断不掉烟酒的话，那此人要堕金刚地狱，金刚地狱就很难出来，对吧？就是说那我说那是按照烟酒戒来讲是不通参会不通杀尽的，就是说你杀了猪那个猪肉啊，你请师傅给他杀尽了，那个肉吃了就没有关系了，但是呢烟酒是不能杀尽的，看到没有？因为它是不能给烟酒杀尽，谁给烟酒杀尽呢？猪肉佛都可以给他杀尽，我们师傅都可以给他杀尽，唯有烟酒就不能杀尽，因为烟酒是魔王杀尽的，魔王专程给烟酒杀尽，是吧？杀了尽以后希望人家吃的越多越好，他是专程诱惑别人的，就是说肉啊他不会迷惑人，是吧？就是说烟酒会迷惑人，所以呢吃了烟酒戒，就是说怎么样的才能参会，他不通参会的，吃了肉可以参会，喝上地土都可以参会的，烟酒是不通参会的，他没有参会体，对吧？那烟酒的是唯独有一个参会的方法，知道什么吗？就是听到我这样讲以后就不吃了，你的罪立即消失，金刚地狱立即困掉。就是从现在开始，我有一次上广州火车站，在那个路上跟他们讲这个烟酒戒的时候，有好多个农民工啊，跟我到广州，我也上广州的一条火车上，一条车厢听我讲这个烟酒戒，讲完以后，好多人当场把烟全部给扔掉，我说你就把这个烟扔掉你就不会堕地狱了，绝对往上走，是吧？所以他好多人在我当场把烟全部给扔掉了，就是吧？所以就是说大家这地方还有吃烟酒戒的人，我希望他听我这样讲了以后啊云接烟酒就不要再吃了，是吧？所以这就是五条杀盗淫妄酒，这五条戒是有五戒，他说这个还有菩萨戒，是吧？菩萨戒呢跟五戒，他是无戒是自利，是自己对自己有利益，是吧？那么说对自己有利益，我们有一个问题的这个地方，为什么要对自己利益呢？记得对自己有利益证明你没见佛性，是吧？见到佛性就是利他，所以无戒反过来就是利他，就是说不杀生利他，不偷盗不利他，不邪淫利他，释放诸佛不杀生，我不杀生，都是菩萨戒的范围之内。所以我们这个时间很有限，一下子都讲不完，所以晚上呢把这个世界讲一下，还有那个 那么说五菩萨戒有两种菩萨戒，一叫六众二十八轻，一个是十众四十八轻。那我们这次所戒十众四十八轻和六众二十八轻是一起受的啊，都统统受，就是吧。他说这两种戒呢啊，你要记住这句话，就是说菩萨戒是跟十方诸佛，就是受无戒就像然后就像萤火虫一样啊。那说受菩萨戒就像太阳一样，因为太阳有自信，知道吧，它可以偏照十方。萤火虫像水里面的太阳，它只能够照水那么一块，别的地方就照不到了，是吧。所以呢就像受菩萨戒就像天上的太阳，受无戒就像水里面的月亮，他说水里的月亮不能偏照，水一搞就没有了。比如说我们讲在世间做善与水中之泡，在人间做皈依三宝做善，就像水中之月，只要静下来就显出来。我你不受善，不受三规五戒，输出善法与水里的泡，水里泡灭了就没有了，是吧。那说皈依三宝就有体了，输出一切善法与水中之月，只要水静下来就显出来了，是吧。那么说受菩萨戒自己显千日太阳，就是遍照，就是说受一条戒两条戒，那么说都跟十方诸佛互互相接，就连接上一条戒，所以菩萨戒越多越好，是吧。菩萨戒每一条善法都跟诸佛菩萨相应，所以呢我们今天晚上呢稍微开示一下这个戒条，每一条戒条都是跟诸佛一样的一体的，就是说这个为什么跟诸佛是一体呢？因为菩萨戒啊，就是讲复性戒，就是说复性戒就是一切法从复性生，从复性里面直接复性里面出来，对吧？跟只要从复性里面出来，就跟诸佛是相应的，明白吗？就是说这个你说条数不越多，那你复性的光明就越大嘛。就是说你坐这个地方都是菩萨戒的范围之内啊，是吧？所以菩萨戒就是戒性。我们讲戒性、戒相、戒体、戒用，是吧。戒性就是讲佛性，是吧，变一切去无处不在，十方诸佛、十方菩萨、十方尊师在戒性里面，戒性就是佛性啊。那么戒相就是48条或者是26条，每一条都是戒心里面出来的相，就是性光，光法是性光，性的光，每一条戒跟性相应。所以菩萨戒来讲所谓戒非亲王痴本，非因果法，是一切诸佛之本源，一切菩萨之本源，一切尊生皆有佛性。那么说只要你持戒跟佛性是相应的，像内持，不要像外持，像内持就是了解持一条戒都从心里面出来照亮众生，就是所有众生是自利利他，是圆满的，就是持戒。阿弥陀佛。